父神啊，我们谢谢你，你要与我们同在，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依靠着你的话语，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可以纠正我们的心，让我们得到从天上来的盼望。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今天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让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更爱你、更像你的人。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各位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啊，去年十月份发生一件这个就是算是喜剧。什么喜剧呢？就是智利那个南美洲智利那边有个矿坑，那崩塌了。崩塌之后呢，里面有33个人埋在那个矿坑里面。那过去我们这种知道这种矿坑崩塌的这种经验凶多吉少，尤其是他们埋的地方是在地底下将近700公尺深的地方。大家知道这个将近这么远这么深的一个地方，那下面那个隔的都是大石头，这个石头怎么挖得开呢？你拿普通拿着这种工具拿着炸药，你又不能用炸药，对不对？你用炸药一炸，底下的人全部都更惨。所以呢要一点一点的挖，那怎么挖得开呢？所以大家很多人过去都放弃了，但是这些人竟然在十月份的时候被挖出来了。从八月份被埋在土里面到十月份挖出来，差不多整整69天。那你说这是人类这个矿难史上面的一个奇迹。他们本来他们打算八月份埋在底下的时候呢，他们打算要挖出来最少要到圣诞节，但是呢没想到十月份就挖出来了。那这是一件给我们很多启示的一件事情。这些人怎么能活下去呢？他们在开始的那17天的时间里面，他们是上面的人不知道底下人还活着，底下的人更不知道上面的人是不是在找他，所以底下的人要不要活下去，这是一个是一个在底下争的问题。很多的人呢开始很惶恐，有的人呢想说我们埋在这里，上面的人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所以呢他们想办法要尽量挖出去用尽办法要挖出去。结果最后那个工头就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说，你们一定要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团结，一定要撑下去，能活多久活多久，然后呢尽量活下去，让上面的人知道我们还在这里，然后上面的人来救我们。我们要自己挖出去不可能的，要等上面的人来救我们。那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教训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活着出来。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希望，说他们能够活下去了。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希望他们能活下去的话呢，开始就在里面自己互相的攻击，互相的抢夺，最后呢就不是喜剧收场，最后结果一定是上面挖下去了，挖到了33具尸体死在那里。所以我们要想，盼望对我们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我们能够积极的活下去，我们能够积极的在这地上能够活得有声有色，事实上是我们对于将来有个盼望。基督徒你的盼望是什么呢？你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到荣耀的天上与我们的救主见面吗？你盼望我们在地上为救主所做的事情有一天都能够得到主的夸奖吗？如果你有这样的盼望，我想今天你会活得很积极，照着主所给我们的教导活在地上。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盼望那你就是随性而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想享受就享受，想玩就玩，那根本不管主的话。所以你会发现有盼望的人跟没有盼望的人在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他整个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要讲到盼望这个主题呢？事实上你会发现整个罗马书第八章事实上在回应第七章所发出的那种绝望的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他 已经得到了救恩了，但是呢他的身上的这个肉体对他的对他的攻击，对他的破坏，让他真的是活在一种痛苦当中。他想要脱离这种痛苦的境况，他喊出最后一句话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第八章事实上在回应这一个呼喊，圣灵保惠师就是让我们得以脱离这种肉体的残累，肉体的罪恶的攻击，这种力量。我们靠着圣灵保惠师，我们有力量能够度过这种肉体对我们的攻击。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提到的是什么呢？顺从圣灵，圣灵就像那个高手，他在我们的后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后面有高手，不要自己在那里逞能，而是要听高手的，高手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就是顺从圣灵，这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呢，还是圣灵保惠师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他赐给我们，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向父神发出阿巴父这样的呼喊，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知道天父爱我们，天父既然拯救了我们，他也要成就他的拯救事工。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活在一种盼望当中，虽然痛苦，虽然万物现在罪当中，万物都在罪当中，所以我们受到了很多的天灾人祸，我们自己也活在一种这种肉体的瑕疵当中，所以我们常常会跌倒，常常会失败。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不是我们生命的主调，我们的主调是什么？我们的主调是活在盼望当中，痛苦当中我们心中仍然有盼望。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我们让我们一节一节我们来看。第一段我们来看的是第八章第十二到十六节第八章十二到十六节，我们讲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上次知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有两种力量在牵引着我们，一个是肉体的力量。当我们信主了之后呢，这肉体力量还在我们身上，还在影响我们。然而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的希望在于圣灵保惠师也住在我们的心中，他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顺从圣灵来克制我们的肉体，来致死我们的这种肉体的败坏的情欲。因此有两种力量活在我们的里面。如今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活在地上所抱的希望是圣灵保惠师活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不再像过去那种毫无希望，被罪所辖制，整天唉声叹气，整天就是想要脱离罪却没有能力的那种情形。我们今天是有能力靠着圣灵保惠师对我们的保护，我们拒绝肉体对我们的牵制，以至于我们是走在成圣的道路当中。那第十四节十四节所告诉我们的是说，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里面第一句话两个字是因为，对吧？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克制肉体，我们怎么样能够致死肉体，我们怎么样能够顺服圣灵，是因为我们被神的灵所引导。我们为什么能够被神的灵所引导？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了一个新生命，他已经接纳我们，生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原因。也就是说，生命的改变造成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改变。我们之所以能够顺从圣灵，我们能够听从圣灵的话，活出一个 顺从圣灵克制肉体这样的一个生命，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不同的关系了。原本我们是神的仇敌，我们原本不愿意亲近神，我们原本的旧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给我们的生命。然而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我们相信了他了之后，圣灵保惠师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称我们的天父为阿爸父，而我们的生命跟过去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过去的生命活在最终觉得很快乐，享受最终之乐，但是呢，我们今天一旦犯罪的时候，我们心中觉得内疚，我们觉得痛苦，我们愿意靠着主来赦免我们，这就是我们生命不同的一个明证。所以呢，生命的不同才能够产生不同的行为。当我们的生命被神所改变了，圣灵保惠师进入我们的心中了，我们能够顺从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的引导，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跟过去不信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出来。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一个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他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改变。我们刚才已经讲出来了，能够顺服圣灵是因为我们信靠了主耶稣，我们生命被改变了。我们就好像一只羊，原来是在荒山空谷当中漂流，原来是听到牧羊人叫我们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是跑得更远，为什么？不想被他管。然而我们今天听到牧羊人叫我们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会回应，我们说我在这里，快来救我啊！所以牧羊人能够保护我们，把我们带回羊圈里面。所以一个顺服的心是因为圣灵保惠师住进了我们的心中，我们的整个人的生命改变了。这就是信主的之前跟信主之后最大的不同，我们能够顺从圣灵了。第二个不同，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过去跟神的关系是仇敌啊，我们不想亲近神。一般当听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反感，什么罪人，讲到罪我们心里面就反感。我们想到的是世上天下乌鸦一般黑啊，每一个人都一样，为什么要讲罪呢？啊，事实上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在动工，在让我们那死掉的灵魂重新复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当圣灵保惠师的光照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的内心有很多地方真的是我们自己都不喜欢的地方。然而我们虽然自己不喜欢，但是我们没有能力脱离，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那种呼喊一样，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屈死的身体呢？然而我们知道神能够救我们。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了，当圣灵保惠师进入我们的心中，当我们得到了一个属灵的新生命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了。我们过去我们绝对不可能在向天父祷告的时候称天父为阿爸父，甚至我们连祷告我们都祷告不出来啊！我们记不记得大家说刚信主的时候那种啊，像婴孩发出那种牙牙学语的一样向神发出祷告，祷告的时候觉得说自己祷告的真不好，然而那个祷告是最真诚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我原来是一个不愿意向神祷告的人，原因在神的面前讲不出话来的人。然而当我信主了之后，我知道天父在听我的祷告，我知道我的身份不一样了，我知道我是一个天父的儿女，他爱我，他愿意听我的祷告。因此圣灵保惠师在我心中向天父发出一个呼喊，阿爸父啊，谢谢你听我的祷告，谢谢你救了我。一个婴孩向爸爸妈妈所发出的声音，爸爸妈妈会嫌弃吗？不会啊，爸爸妈妈听到自己的小孩叫爸爸的时候，那心里面快乐得不得了。就像我们是一个天父的儿女，当我们在父亲天父的面前用那种啊，左口笨舌那种话，不通畅的这种话来向天父发出祷告的时候，天父绝不嫌弃我们，而且天父非常的喜欢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呢，我们能够在天父的面前向天父发出一个祷告，是因为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告诉我们，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了，我们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仇敌，见到天父就要躲避啊，见到听到福音就反感，而今天我们的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愿意听主的福音，我们愿意来到主的家中，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神。我们听到很多刚刚信主的慕道友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激动。我们什么激动？说哎呀，就是讲出我心中的话，就是我过去信主的时候那种样子。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生命跟过去不一样了。你过去不顺服神，你的过去跟神的关系是仇敌。今天你是天父的儿女，你愿意顺从圣灵，你知道你跟天父的关系不一样了，因为你是天父的儿女。怎么样是天父的儿女呢？一个在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下都愿意顺从的人，就是天父的儿女。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天父的儿子，他的一生经历到非常多的痛苦。他说凡要跟从我的人必须要明白，人子在地上，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流离失所，到了晚上还不知道到哪里去住。而他最后在他背着十字架走上各个他山上的时候，那些嘲笑他的人，那些敌视他的人，拿着鞭子在后面鞭打他，甚至很多的人把他披上了紫袍，戴上了荆棘，手上拿着芦苇，说还嘲笑他说，王啊，你是王吗？你是王的话救自己吧，你自己都不能救，你还能救我们吗？他们在嘲笑主耶稣，而主耶稣默默的像一只被宰杀的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一句话也不出口。他是一个顺从神的人，因为这是神要他要做的事情。神叫他一步一步的走上哥哥他山上，就是要为我们这些人来赎罪。他是一个顺从天父的人，所以你看得到一个神的儿子对神是完全的顺从。别人呢嘲笑他说，你真是天父的儿子吗？你真是天父的儿子，为什么你不能天父不救你呢？天父不救你代表你根本不是天父的儿子。很多不信的人就是拿这样的来嘲笑我们的主耶稣，甚至我们自己信主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们心中觉得说，难道主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吗？为什么主不从天上下来救我们的耶稣呢？我们对于主受苦，我们有很多的不能理解的地方。然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就是因为他在天父的面前表现出他对父神的顺从，我们真的看到一个儿子的形象。儿子对天对父亲是顺从的，我们对我们的天父是不是顺从的呢？我们看到了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咽下一口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说出了一句话，他说，父啊，请接收我的灵魂，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曾经喊出，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他心中也有很大的挣扎，他在最痛苦的时候神掩面不看他，他心中有很大的挣扎，然后最后他就愿意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说，主啊，请接收我的灵魂，父啊，请接收我的灵魂。他在最后他没有绝望，他知道天父要接收他的灵魂，他知道天父是他的父，他就算在天父离开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否定父神是他的父。他一生所活出来的正是一个顺命的儿子，他顺从天父的命令。所以呢，在底下那位百夫长看到了这样的情景的时候，心中也深受感动，他 说出了一句话，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连一个外邦人他都能够看得出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你呢？你是不是一个天父的儿女呢？你是不是一个真正愿意顺从天父的人？真正能够顺从天父的人是神的儿子，而一个不愿意顺从的人，你看不出他有儿子的身份。就好像你在处罚你的儿子的时候，你在管教你儿子的时候，一个真正被你打了之后，他愿意产生顺服的心，他愿意悔改，他愿意知道爸爸打他是因为爱他，这个是你的儿子。如果被你打了之后，他狠狠地瞪着你，然后掉头就走，我相信这个人 啊，这个人大概不是你的儿子，或者是他根本已经没有，啊，根本就不珍惜这种父子的关系了。所以我们看得出来，我们跟神的关系，圣灵宝贵是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从心里面向神发出个呼喊，说阿爸父，这是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喊不出来的。当我们有这样一种身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从我们的心中知道我们既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愿意顺服他，我们愿意顺从圣灵，活出一个跟从圣灵而行的生活。我们愿不愿意从我们过去那种与神为仇的这种关系被改变过来，而是一个愿意跟从主，愿意跟与神和好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前面这整段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虽然是活在一个境况当中，这个境况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会分担主耶稣的痛苦，主耶稣在地上遭受到许多的痛苦，而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与他一同受苦，然而我们却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受苦不是永无止境的，这个受苦不是我们生命的主调，我们生命的主调是在受苦当中带着荣耀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受苦，然而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怎么样在地上受苦呢？很多人觉得说我过得很好啊，从来没有受过什么苦。事实上你会发现，世人对主耶稣的轻视，世人对主耶稣的排斥，全部都在他的门徒的身上。你今天进入了教会当中，只要世界上的人对基督徒、对主耶稣有任何的排斥、任何的轻视，你会发现那些嘲笑、那些轻视都在你的身上。啊，世人在骂基督徒的时候，也把你也骂进去了。所以你在地上，你应该感受得到主的道。如果不能行出来，主的心中受痛苦，你也应该有分担这样的痛苦。如果世人对这个对教会是轻视、是排斥的话，你也该感受得到，你是在与主一同的受苦。主耶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当他讲出来这个天父的道，当他把天父的道显明出来的时候，你看这整个世界对他的反应是什么？法利赛人先是否定他，说你绝对不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的话他看出来说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在安息日治病，与这些罪人在一起，他们说你这个人绝对不是神的儿子。而那些法利赛人却他排斥主耶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主耶稣指出了他们的罪来。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如果过得很安逸，我们在地上没有受到任何的排斥，没有受到任何的轻视，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根本对这个世界没有发出任何的警告，对这个世界根本价值观与这被这世界同化了。所以呢，我们既然被同化了，所以这世界也完全不把我们当成一回事。如果你跟主耶稣一样，你对这个世界的罪发出了警告，你愿意活出一个圣洁的形象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价值观跟这世界有很多地方是格格不入的。你既然跟这世界格格不入的话，你必然会与主耶稣同担许多的痛苦。但是呢，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不是没有希望，痛苦不是我们在活在世上的主调，我们的主调是虽然有痛苦，然而我们有个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要领受主耶稣给我们那加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就不是唉声叹气，乃是我们愿意依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在地上成为一个见证。我们不是离群所居，我们不是要排斥这个世界，我们是要活在世上，要成为一个见证，要把主的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呢，今天主耶稣就在第十七节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他说既是儿女，就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耶稣耶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后嗣的一个很主要的 特点，就是将来我们能够承受主要给我们的产业，所有天父上帝要赐给主耶稣的产业，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与主耶稣一同得到。这个产业对你来说是一个遥远的空中楼阁呢，还是将来必然要得到的？主耶稣既然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圣经当中既然明明的告诉我们天父给我们的应许，天父的应许是不会食言的，天父的应许是不会有出差错的。当我们有这样信心依靠他，我们有信心去追求他，我们也在地上按着主的命令，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就有把握将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应许。主耶稣在一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今天在地上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会遇到很多罪恶的引诱，魔鬼会对我们攻击，因为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常常会跌倒。跌倒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觉得说，主啊，为什么要让我们在地上继续去过这种走这个成圣的道路呢？为什么在地上要不能够逍遥自在呢？为什么我们偏偏要过这个成圣的生活呢？事实上主要我们这么去做，也要我们不要放弃。而且呢，这个能够让我们支持下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将来要得到那荣耀，今天暂时受着苦楚你可能就不在乎了。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过去我想很多人来到美国念书的时候都是两个皮箱，然后呢来到美国之后呢，有的人大部分很多人是没有钱的，没有钱怎么办？怎么过生活？打工啊，就跑到了餐馆去打工。餐馆打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餐馆里面有两种人，一种呢是留学生，另外一种呢就是有的是用这种偷渡的，有的是就是打专门是打工的，就进到餐馆里面去打工。这两种人呢，你会发现两种人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两个人心情完全不一样。留学生呢一边洗盘子一边唱歌，结果呢那些打工的人呢，他们在那里打，就心里面就是劳苦愁烦，皱着眉头，就觉得说你们这些人真奇怪啊，做这种事情有什么快乐的，唱什么歌。就你会发现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一个是有盼望，一个是没有盼望的。有盼望的人他知道他今天的这个洗盘子是暂时的，洗完盘子回去要好好读书，读完了两年三年之后拿到了学位了，就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可以功成名就。所以呢，这个洗盘子啊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暂时的，暂时的痛苦比起他将来那个荣耀不足介意了。但是呢，你会发现那些整天劳苦愁烦的人，他就想到说，我今年洗盘子，明年还是洗，过了十年我还是洗，我永远在那边洗盘子。所以他生命没有盼望，没有盼望的人他就劳苦愁烦，一直叹气，终身叹气。所以呢，你是活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是活在一种终身劳苦愁烦没有盼望呢，还是你知道现今的劳苦比起将来那要显给我们的荣耀不足介意，没有关系，我忍一忍我就过去了。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就讲到有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呢他的名字叫做 Jim Elliot。 这个人呢是活在1956年，那时候是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呢，有一批年轻人他们奉献自己愿意担任宣教士，而这个 Jim Elliot 他跟着五个同伴都是献身 宣教的一个宣教士，他们决心要往中美洲的一个叫做厄瓜多尔的一个地方来宣教，而那个地方是一个蛮荒之地，从来没有人走进到里面去。那里面有一种种族的人叫做奥卡人，奥卡人呢是非常凶狠的，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外面来的人，所以他们对外面来的人都抱着仇恨的心。而这五个人呢，他们为了要化解这个仇恨，为了要把福音带到他们当中，他们就买了一架飞机，然后他们就载了很多的这种补给品，有食物，有药物，有这种衣服，要带进去，先把这个 从空中把这个食物把这个衣服丢在下面，让他们先接到了之后知道他们是友善的，然后呢他们再下去，下去了之后要跟他们传福音。结果呢他们实在有时候太低估了，他们不晓得这个奥卡族的凶狠。这些奥卡族的人从天上掉下来这些东西，奥卡族人不敢动，他们说这个东西大概是有害的东西。然后呢他们就追着这个飞机，然后呢这个飞机没有地方可以降落，只好降落在一个比较平坦的河谷那里。下来之后呢，没想到这个奥卡族人一围而上，然后一枪一枪一毛一毛的就把这个五个人通通给刺死了。而这五个人那时候这个 Jim Elliot 才29岁，一个年轻有为的一个那个人，他们身上带着手枪，当然他们五个人没有拔出枪来打他们，他们跑到飞机那里想躲避想要躲避，但是最后都来不及，五个全部为主殉道。而这件事情呢，你会发现，哎呀，年轻有为的人，这个想要为主服侍，结果想不到怎么壮志未成身先死，太可惜了你会讲到说，这个应该要留在美国好好的读神学，对不对？然后呢，好好的在教会里面牧会，跑到什么蛮荒之地向这个奥卡人传福音，这个人呢是不是脑筋出问题了？实际上你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说出一句话，你可以看看参考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放下他无法永远保留的事物，他去换取他在永恒当中绝对不能失去的这些东西的话，他不是一个傻瓜。这是那个 Jim Elliot 讲出来的话。他放弃了他最宝贵的东西，他的生命，然而他却紧紧地抓住一件事情，就是主差遣他，感动他去向这些野人来传福音。因此他最后他为主殉道，死在那里。看样子他是损失啊，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命损失了，然而他得到了一样东西。他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呢？就是他在主的面前顺服了主，他成为一个宝贵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影响了后代很多那些在美国当时的年轻人。那些美国年轻人刚开始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痛苦，他们说：“神啊神啊，你是公平的神，为什么要让这些爱你的人死在野人的手中呢？”结果最后呢，他们这些人受到感动，他们奉献自己，包括他的太太。那他太太刚刚新婚没有多久，丈夫死了，他就跟着那些年轻人继续的走进厄瓜多尔，走进这些奥卡族的当中，向他们传福音，前仆后继。结果呢，最后奥卡族的人，他们大部分的人都信主了。最后还有一个那个当时杀死那个宣教士的一个人，他信主了，他跑出来做见证，他说：“我就是那个当时拿着长矛把那个宣教士刺死的。”而我从他为我们舍身所表现出的爱，我知道神爱我，后来我最后改悔改，我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你看得到生命死亡看下来是他损失的这世界上最宝贵的事情，然而他得到了一样事情，这个事情是他的死换取了许多的人的灵魂的得救，他的死也唤醒了很多的基督徒知道主的道是有能力的，他只要进入到人的心中，就可以把人的心改变，把那些凶狠的野人，想要杀人的野人，最后成为一个愿意爱主愿意顺服主的基督徒。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损失了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来有一样东西他得到了，就是神给他的荣耀。所以呢，我们看得到你愿不愿意像这个宣教师一样的，你没有在世上没有办法永久保留的东西，你愿意舍弃它，而你要去换取那些在世上最珍贵你永远不能够失落的，就是在主的面前宝贵的救恩。这就是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我们再往下来看19节讲到，就是天地的万物都在等待主救赎我们的日子。我们19节说，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边讲到的受造之物，就是天地万物当中那些啊这些啊山川、这些河流，然后野兽、飞鸟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他们怎么会叹息劳苦呢？他们又怎么会盼望得赎呢？他们应该没有这种意识吧？但是呢，圣经当中讲出来了，他们伏在罪的咒诅之下，这个罪是人所犯的。人一旦犯罪了之后，这个咒诅就连累了整个天地的万物，所以他们也活在痛苦当中。他们也盼望神的种子显出来，也就是什么？有一天人类能够被神改变，人类悔改了，人类得到了救赎了，这个一旦实现在地上的时候，这个天地万物都一同得到救赎。你会发现天地万物陷在一个咒诅之下，他们很痛苦，正在那里叹息，他们盼望神早一天拯救我们这一些属神的众子。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犯罪影响到天地万物。为什么？你怎么看得出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天地万物这些也走兽，他们看到人，我们想到这个走兽，哎呀好残忍哦，他们要吃人。事实上你会发现哦，人吃他们比他吃我们的更多。为什么呢？我们人喜欢吃什么？喜欢吃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来进补，山珍海味我们都想吃，鱼翅、燕窝、熊掌、海狗鞭、犀牛角、鹿茸全部拿来吃。所以呢，那些动物看到我们都还很害怕。为什么？它本来是对我们很友善的，但是呢，它看到我们那种凶狠的那种样子，它们看到我们都吓得半死。你说老虎为什么会咬人呢？老虎咬人是因为啊，它太怕人了。为什么？它看到人来的时候，它知道这人要来杀它了，所以呢，都是因为人激怒了它，它偶尔啊来就是来咬人。但是你会发现，人打老虎啊，不是因为老虎咬它它才打人的，人是要那个虎皮，对不对？要虎骨，要做虎骨酒，所以呢，人拿着枪到处去打老虎。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人的那种人的罪跟那个动物的罪比起来，人的罪是比动物的罪是更大的。人的罪在这个世界上显明出来，你会发现天灾人祸不断的，山崩海啸，很多的时候是因着人在这个地上所造的孽。为什么？气候被改变了，所以呢各种不同的灾难都产生下来。然后呢，我们要开垦，所以呢，把这个山的那个树通通砍掉，把这个山都挖掉，挖完了之后又不做水土保持，就盖了房子，最后这个房子连着山整个一起崩下来，泥石流。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是人的罪造成了这个大地对我们人类的反扑。我们有时候这个怨恨说，哎呀天地不仁啊，上帝在造孽啊。实际上不是，事实上是人造了孽，大地对我们反扑。而他们期待什么？赶快回，万物期待人赶快悔改。人一旦悔改了，人一旦得赎了，得到拯救了，他们就自由了。他们也希望有一天能够跟万物跟人一样得到拯救。这是一种保罗用一个拟人化的手法来描述万物跟人一样同样的期待上帝的拯救。而我们这些刚信主的人呢，我们有圣灵初结的果子，然而我们心里也是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这在23节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想说，我们已经得到儿子的名分了，那我们还叹息什么呢？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儿子的名分，然而这个名分却没有完全的显明出来，需要我们真的是期盼有一天我们能够活出与我们的名分相称的这个生命来。我们仍然在肉体当中，我们仍然有时候还是犯罪，所以呢，我们在地上虽然有圣灵给我们初结的果子，我们还是心里面叹息。我们叹息等待什么？有一天神救恩完全的临到了我们，让我们得到了一个 身体得赎，我们不再犯罪，我们能够走进神的国度当中，神的啊，神的这救恩成全在这个地上，不再有罪恶，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盼望所等待的。我们等待有结果吗？我们等待最终是这个最后能够实现吗？是的，等待需要盼望，盼望需要忍耐。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既然是神来的，我们知道一定会实现。所以我们今天让我们能够等待下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圣灵初结的果子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初结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好像一棵树，这树上今年的春天啊，这个等到夏天过了之后，哎，桃子长出来了。我们不晓得这个桃子这今年的是甜还是酸，我们就摘下一个出熟的果子来一尝，甜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整棵树一定是甜的，对不对？从一棵你可以判断整棵树是甜的。所以呢，出熟的果子代表说让我们预尝，知道将来我们所要得到的荣耀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已经尝到了这个滋味，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到天国，我们所得到的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得到的奖赏的百倍。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尝到圣灵的保惠师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样的滋味，将来天上那是更好的滋味。所以我们今天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的一个保证，就好像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我们要交一个保证金啊，这是圣灵就是天父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保证，代表说我保证要买这个房子了，这保证金先给你，如果我不买的话保证金就归你了。所以呢，这是一个保证，是一个啊，这个值。所以我们今天得到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个盼望，知道神既然救我们了，还把这个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当成一个保证，所以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到天上去，一定能够与主面对面。如果我们有这种盼望的时候，我们在痛苦当中还要在那里叹息吗？还要在那里失望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坚守我们在地上走成圣道路的这样一个心智？我们不要灰心，虽然有痛苦的打击，虽然有罪恶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知道最终神给我们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活出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我们活出的计划来。我讲一个见证给各位听。有一位基督徒，他的这位姊妹叫做蔡淑娟女士。蔡淑娟女士呢，她是在100年前生在苏州。那她年轻的时候得了一个怪病，这个怪病呢，全身无力，全身的这个骨头酸痛刺痛啊，她没有办法好好的活着，只能够整天坐在这个房子里面，而且她的眼睛怕光，如果有光照在她的眼睛的话，她眼睛像刀在刺一样，没有办法活下去。然后呢，他不能吃好好吃东西，他只要吃一顿饭就要呕吐，他只能够吃一点点一点点，他活在地上简直是生不如死。他的家里面 窗子全部要放很厚的窗帘把光全部遮住，眼睛还要戴上太阳眼镜，不能够见光。你说这样一个人活在地上这简直是生不如死。然而他后来宣教士向他传福音，他信主了之后，宣教士带领他到美国来。他在美国的时候是住在宾州Paradise 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今天就是死者农庄。那他住在那里呢，你知道他不断的向世人发出见证，他用写作的方式写了很多的书，然后寄到外面去出版，然后很多的人看到了他的书，说这样一个人，这么痛苦的人，他也能够来为主做见证，他也活得这么积极，他的生命真的彰显出一个主的荣光来，所以很多人都很羡慕，说我要来看看他。所以他很多美国人、中国人、各地不同地方的人就到这个死者农庄来见见到底怎么样是一个暗示，之后就发现一个又瘦又弱，眼睛戴了太阳眼镜的人，但是他的生命力却非常的强。他对每一个来的人就告诉他们说，主爱我，你看我像我这样一个人，主都爱我，主也爱你的，你要赶快的接受主耶稣，你要从主那里得到力量。哦，他这样勉励这些所有来看他的人，你会发现他活到了 主让他活到了95岁，他所活的这个日子虽然是活在一种痛苦当中，劳苦愁烦，然而他所见证却向这个世人所发出的见证，是一个劳苦愁烦的人仍然能够靠着主刚强起来。很多的人因为看到了这样一个人，看到一个劳苦愁烦的人，他能够这么有力的活下去，他接受了主耶稣。我们看到了有很多世上的人本来都是好像这个世上不配活下来的人，然而他们却靠着主给他们力量活下去。我们知道啊，以前有一个六龟儿童合唱团，刚刚有可能曾经有人去听过，他也来过我们 New Jersey 好几次啊，来过主恩堂。那他们每次一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台上站的那些小孩子都是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甚至是父母都没有的，是被丢在孤儿院的门口，不知道自己爸爸妈妈是谁的人。这样的人他们长大的时候那心里面很大的创伤，没有爸爸爱我，没有妈妈爱我，然后呢我要被送到孤儿院里面长大。然而他却在孤儿院当中见到了主的爱。孤儿院的院长啊，有杨寻牧师，他就是用主的爱爱他，然后呢去用主的爱来管教他，把他们训练成为一个儿童合唱团。所以他们在台上唱出了丁恒的手，很多人听到的时候心中都非常感动。你看一个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人爱的小孩子，他能够感受得到主对他的爱，主用丁恒的手来拯救他，把他们找到了人生的希望，他们能够站在世人的面前向人见证主对他的爱。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个健康的人，我们是一个活在幸福家庭当中的人，我们能不能够向世人见证出主的爱呢？我们能不能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虽然世上有很多不顺利的事情，有很多劳苦愁烦，然而我们能够靠着主说我们盼望那主将来要得到的给我们的荣耀，我们不害怕，因为有一天主要救赎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得赎，要赐给我们那天上荣耀的福分。所以最后一句话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说，第八章24-25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天国的盼望看不见，好像是空中楼阁，好像是海市蜃楼。我们如果在盼望的时候，你心中会不会觉得怀疑，就会不会觉得好像我盼望了半天最后失望怎么办？然而你要知道这边告诉我们的是，虽然你不见，可是我们要忍耐等候。人怎么能够忍下去，怎么能够等下去，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他讲出来的话不会反悔。既然是神讲出来的，圣灵宝贵的事业住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确据，因此我们就要靠着对神的信心忍耐下去。那埋在地里面那些33个矿工，他们如果在埋在地下总共有69天，他们如果不忍耐，如果在那里打起架来了，如果在那里你争我夺在抢食物，最后结果是全军覆没，全部的人全部死在底下。然而他们怎么能够愿意啊？怎么能够愿意大家合作，愿意听从公投对他给他们的带领，每天靠着一汤匙尾鱼、一片饼干、一口牛奶，这样子撑撑撑，撑了69天。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盼望能够活，他们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了之后，他们就能够重新的见到他们的家人，他们能够向世人见证说：“哎呀，在底下虽然很痛苦，但是呢，我活下来了。”那个最痛苦的是在那前面的17天。前面17天里面，上面的人不知道底下有活人，他们不知道上面的人有没有找他，也没有食物，剩下一点点的食物。然而他们知道，与其在那里打架，与其在那里你争我夺，在那里惶恐，我们不如对神有个盼望。我们要盼望上面有人救我们，盼望我们有能够活下去。因此呢，为了这个盼望，我们就顺服这个公投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就愿意忍受，拿着一点点的食物在那里忍受，撑撑撑撑撑，撑了17天之后， 终于上面有声音下来了，说我知道你们回了，我把食物马上送下来。因此他们就高兴，他们就更有希望的盼望下去。今天你在世上，你有没有盼望？你盼不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见到主的面？你盼不盼望有一天见到主面的时候，主要把他荣耀赏赐我们？如果你不盼望的话，我想你活下去是能吃尽量吃，能玩尽量玩，能享受尽量享受，然后呢，最后呢，两手一撒，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没有盼望的的人生。有盼望的人生，主叫我怎么活，我怎么活。我今天虽然看到很多不顺利，但是我愿意顺服主，我愿意活出主在地上给我的使命。主给我能力，给我财富，给我祝福，我就感恩的心活在地上，好好的为主活，做见证，然后呢，带人信主。然后有一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盼望主给我们荣耀的奖赏。这是不是你的盼望？如果是的话，我们愿意在主面前好好的把握住，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在天上都能够得到主给我们的盼望。让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地上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能够依靠你。谢谢主，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上是为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满足而活，我们是为了你而活。我们求你将呢我们在地上所活下来的每一天的使命，你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顺服，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天知道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顺从你，在地上为你做见证。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最终能够将那天上的奖赏赏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